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跟大家邀请到在我们线上的一位是我们的艺术家 Melody 刘庆杰，然后还有我们的澳洲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文迪宋文迪哦。那我们今天会邀请这两位嘉宾呢，是因为现在正在澳洲国立大学有一个艺术展览。Melody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镜箱回溯这个艺术展览的内容。
嗨，大家好，我是 Melody 刘庆杰，我已经来澳洲坎培拉住了可能第十年了，就是在这里求学，然后呢去年念完我的荣誉学位，我的 Honors， 然后现在在念硕士，念博物馆管理以及古迹学士，然后呢我就是现在在澳洲国立大学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有一个个人展览，那这展览就是以我的荣誉学位的论文的艺术作品做的展览。镜箱回溯是从我的家庭背景来研究我的台湾身份以及寻找我台湾身份的认同开始的，所以这展览中有20件绘画，因为疫情我其实并没办法进去艺术学院做我通常会做的版画，那这次以在就是家里可以用色铅笔做作品为主，然后这其实也有包含一些多媒体的，所以我里面有两个影像作品，然后有一个就是我用 Google Maps 来寻找爷爷奶奶从中国大陆1949年到台湾的路线。
嗯，那你最初发想的一些 idea 来源是什么呢？
其实是从我父亲那边，就是爷爷奶奶那边1949年迁移到台湾为主，因为现在台湾其实有开始做许多眷村文化保留还有眷村文物的支持，所以这几年回台湾的时候有观察到的现象，所以我也对这还蛮有兴趣的，因为爸爸那边其实都是在眷村长大的。
其实 Melody 提到眷村，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哦。
当然像大家知道，其实台湾当代的政体的话，所谓的ROC 在台湾阶段主要是1949到当代嘛，那因为它跟国共内战有比较明显的这种 overlap 关系，所以其实台湾早期的时候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他们的包含军人、军眷还有其他人员，他们等于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他们版图设计上台湾是所谓中华民国的诸多行省中的一个嘛，所以说从大陆的其他省份到台湾的这些人慢慢也就被称为外省，就是非台湾省的其他省的人。那他们一来到台湾早期的时候，一来是人数当然比较少嘛，那各种数据都有，看都可到好像60万到100出头万这种数据都有，但总之在台湾是属于成以下的人口比例，到今天也是大概是11-12% 出头左右的人口比例。那早期既然是战乱期间到台湾，当然危机感会比较重，然后你是为少数的话呢，可想而知你要 band together， 你需要不要讲互相取暖，讲互相帮助吧，互相团结互相互助的这种需求也会可想而知会想一些。就像我们可能台湾人到海外的时候往往会比较优先找台湾同学会 找台湾同乡会，就第一步的 first stop 来进入这个融入这个环境，我想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可能比较不幸的是它跟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背景挂钩了，因为那时候毕竟是内战刚打完，甚至什么时候会正式永久性的打完还是什么时候要打起来不知道的时候，所以说呢很多所谓的外省在台湾早期说很也就比较不由自主会跟蒋介石和国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会绑在一起。那早期的时候作为少数统治，那当然蒋家的统治他们会有比较多不管是戒严令或是动员戡乱时期等等的一些比较用非自由非民主的统治方式的一些比较高压的方式来统治台湾，那导致说由于这个外省族群跟国民党早期的威权统治常好像被绑在一起，于是呢可能政治上的冲突容易跟族群间的关系的紧张绑在一起，然后由于当代呢慢慢由于台湾有自己的国族建构的运动在慢慢的所谓国族认同上大家走向可能很多台湾人自认为是纯台湾人， 非中国人，你看那个很多民调，大概可能现在65%到65%的台湾人会自称他们是国度认同上是台湾人，那可能 10% 不到是中国人，剩下可能35多少的是既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就是台湾自从八零代末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之后呢，政治高压的历史带来的族群关系间的紧张，那由于外省跟国民党可能比较长时间走比较近，所以说他们国族认同也比较接近以整个中华民国为单位而不是以台湾为单位的国族认同，所以说族群的关系间的一些摩擦又很多时候会不一定完全合理的跟国族认同间的摩擦绑到一起，这也是为什么很长时候台湾的民主阶段他们的政治冲突很多时候是会以国族间族群的方式来做动员的。那这可能是台湾之前的所谓本省和外省认同的历史形成的情节，也是它当代政治上的这个 relevant 政治上的意义一定程度上持续到很越来越近，还不能说完全到它当代，当代还有一定的 relevance， 但是当然随着越来越小，可能像 Melody 可能十几岁二十几岁这个时代慢慢走向台前的时候呢，其实由于威权时代和所谓国共内战那个年代的记忆其实有点遥远了，所以这个族群意识可能慢慢在走向淡化中。
嗯，我们很谢谢文迪的一些分析哦。那我们回到创作 Melody 本身，你无论是在做你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后来延伸到现在的这个展览哦，是不是其实对你来说也某种程度是一种寻根之旅？
我觉得我做完这作品之后，自己感觉像这才是刚开始，这才是一个更大更广泛的个 project 的开始。但是这其中可能就是很多家庭故事还有家庭历史其实前一辈不太会讲的，之前也没有思考过，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跟别人分享这些故事。因为我长期间在国外，所以我特别对台湾历史还有台湾政治有感兴趣，所以可能就是以本省还有外省的这些故事，爸爸也不会特别跟我分享。但是我去年一二月份有回台湾，然后爸爸就带我去各种，现在有做许多眷村文化保留还有眷村博物馆，那他带我去的时候就会这些故事就会慢慢出来。
透过这个现在正在我们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展出的展览，你希望可以让来参观的无论是澳洲人或是澳洲的华人背景也好，你希望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共鸣呢？
我的作品之中其实有讨论到更广泛的议题，其实各个国家在某一个阶段都会去寻找都会去讨论的一些议题。那我相信很多澳洲人无论是华人或者是澳洲白人，他们也都会去可以去理解还有可以去懂得这段台湾比较复杂和年轻的历史，用一个不同的角度以艺术作品还有绘画来探讨这些比较复杂的社会议题。
我觉得 Melody 这次展览其实在审视自己的个人和家族的经验的同时，其实也打开另外一个窗口，让他们审视说其实可以用更 reflective 更有 critical 意识的方式来审视自己的认同建构的过程。那可能很多时候像我们稍早讲到说，过去的时候可能历史很大程度上会去牵制或去影响一个人的认同的形塑，但是到现在其实慢慢的对历史或者所谓的primordialist 这些原生民族主义式的这一些认同的牵制，其实随着资讯的发达，随着人的选择空间的变大，乃至跨国移民移动等等的这些可能性越来越多，其实空间是越来越大的。那我觉得对于很多澳洲的听众来讲，包含可能是亚裔啊华裔的澳洲人的这些听众来讲的话呢，对我们融入一个澳洲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其实也是有一部分的借鉴功能的。那我们常说这些可能偏少数族裔在一个好比说不管是美国澳洲这些国家，我们这种认同常被称为所谓的 hyphenated Australian identity， 也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会尴尬说我到底是澳洲人还是说我是个亚裔澳洲人，那亚裔这个词是不是可以去掉，还是说我永远就是一个 Australian with an asterisk要打星号的澳洲人。那个这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反而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嘛。那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西方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在认同建构上有更有意识更 open 更在和不同和存异求荣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来走向一个更 civic national identity 一个比较公民民族主义式的认同和融入和贡献这个社会，我觉得是 Melody 这展览给我们提供一个蛮好的一个借鉴。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